各位朋友，我是徐锦尧神父，很高兴今天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继续上一个星期的主题，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子有大同的理想，愿意打破党派、阶级、宗教、意识形态等的局限，跟不同意见的人对话，甚至交朋友。我们讲第六个方法，怎么样做到这一点？第六，假如我们家中挂有大同片的字画，更可以随时提醒孩子要有大同的理想和胸襟。我想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大同片，我现在跟大家读一读。那是《礼记》里面讲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精寡固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份，女有归，祸勿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利勿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畏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天下为公这四个字，国父孙中山先生也写得很漂亮，天下为公，这世界是为所有人跟每一个人的，这世界不是单单属于有钱的人或者有权的人，它属于你，也属于我，属于我们所有人。要管理这个世界，要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啊！要能力的人就要管理这个世界，不是一些裙带的关系，不是一些家族的事业，我们要选贤与能。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我们不单单爱自己的爸爸妈妈，不单单爱自己的孩子，我们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假如有一天你的孩子跟你一起去坐地铁，他正着上车，霸占了一个位置，要告诉你，爸爸请坐下吧，你可以先夸一夸他啊，你真乖，你真孝顺，你真爱爸爸。但是你要立刻告诉他，孩子，我们不坐了，因为前面这个老伯比我们先来的，不单单你有爸爸，别人也有爸爸，你要爱你的爸爸，同时也推己及人，也要爱别人的爸爸。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要爱我们的孩子，同时也要尊重爱别人的孩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就是老人家可以安乐的死去，有能力的人找到工作，小孩子有机会长大成长。精寡固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那些边缘人、可怜的人、不能谋生的人，也能够找到他们的生活的所需要。男有份，女有归，大家都能够建设美满的家庭。祸勿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东西我们不必霸占，我们要懂得分享。利勿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我们大家都要努力贡献自己，不但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家庭，为自己的社会，为这个大同的世界。能够做到这一步，那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那么那些作奸犯科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了。然后我们可以外户而不闭，那是中国人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们不必关上大门，因为没有盗贼。我想起从前好久好久以前的伦敦，他们卖报纸根本不用人去看的，没人去看管，报纸放在地下，谁要拿报纸，拿了报纸就放下买报纸的钱，又过了 一段时间有人来收钱。这是大同的世界，没有贪小便宜的人，因为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温暖的家，有美满的生活，有安定祥和的国家跟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确实就是我们圣经讲的天国。啊，家中有这个话，偶然跟孩子谈一谈这些东西，让他有一个梦，一个未来世界的美梦。第七，要教导孩子不要毫无批判的迷信任何主义。主义这两个字英文叫 ism， 凡是主义都不好的，那记住，凡是主义都不好，唯物主义不好，唯心主义也不好，马克思主义不好，列宁主义不好，连佛教主义、基督主义都不好。为什么不好呢？主义这两个字就代表我们追求这些字、这些教条、这些框框。其实任何主义它本身后面都有精神，假如我们太过强调这个主义这两个字、那个教条、那些框框，我们很可能打着这个主义就违反了这个主义了。传说马克思在晚年的时候听了好多人说，哎，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啊，我又是马克思主义者，我的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那不是我在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听了烦死烦死了，他就大声地告诉别人，我就是马克思，但我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在想，同样的话也能出自佛陀的口，出自基督的口。佛陀大概有一天也会说，我是佛陀，但我不是佛教主义者。耶稣也一定会说，我是耶稣基督，但我不是基督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也好，基督主义也好，佛陀主义、佛教主义也好，都是把一些死文字、死的文字当作是那些不容改变的一种定律。其实任何的文字都在一个特定的环境当中凝聚起来，表达当时的精神。假如这个世界变了，环境变了，我们在做同样的东西，我们刚刚就扼杀了这个主义的精神。所以我们要教导孩子不要毫无批判的迷信任何主义，尽信书不如无书，尽信马克思不如没有马克思，我甚至可以说尽信圣经不如没有圣经。理由很简单，有些基督教徒拿着圣经咬文嚼字的解释圣经，他们甚至可以做出十分十分幼稚跟可笑的行为。比如说，我很简单的告诉大家，马尔谷福音最后一章，耶稣升天，升天以前他告诉门徒，你们去传教吧，你们在传教传福音的时候手拿着毒蛇，你不会受伤害，喝了致死的毒物也不会受害。你假如咬文嚼字的去解释这一段圣经，保管你死很多次，不可能啊。也有一些基督教徒拿着圣经去攻击天主教，甚至说天主教就是一个邪教，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圣经不是让我们咬文嚼字的去解释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信圣经的字面的解释则不如没有圣经。我们山水这个教人中心对面有个教堂，有个基督教堂。好多年前我碰到从前这个教堂的牧师，他在我面前叹息，他说我们的教堂分成两派了。我说怎么回事呢？他说原本我们100多人好好的一起崇拜， 但是忽然间有几十个人，他们读圣经，他们突然间发觉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钢琴，但是我们现在在崇拜的时候是弹钢琴来伴奏的，钢琴，圣经没有钢琴，所以弹钢琴来伴奏崇拜天主、崇拜上帝是不对的，所以他们就离开了这个教会，这几十个人就成了一个教会不弹钢琴的。尽信书则孤如无书，孟子讲，我可以告诉大家，尽信圣经的表面的文字不如没有圣经，尽信马克思里面讲的那些字不如没有马克思，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教导孩子不要毫无批判的迷信任何主义，不要僵化的信仰任何宗教，不要盲目的认同任何党派或者阶级。记住，好多偏见都是来自我们所爱的宗教，好多偏见都是源于我们所爱的家庭文化。假如我们毫无批判的信仰宗教、爱文化、爱国家，我们会为世界带来灾难呢。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教导孩子有大同的胸襟，也要让他们不要僵化的对待自己的宗教跟文化。好，让我们休息会再继续。
梦会成真，
然后刚才我们说要教导孩子不要毫无批判的迷信任何主义，不要僵化的信仰任何宗教，也不要盲目的认同任何党派或者阶级。相反的，一切应顾及人的需要，以人的最长远的利益为依归。人不是什么人，是人。中国人是人，美国人是人， 信徒是人，非信徒也是人。我们要照顾人的需要。任何主义、宗教或者党派，如果鄙视人，使人类社会分裂，抬高一部分人而压低另一部分人，肯定某一群人而否定其他人，自认为是选民或者得救者而忽略其他人，自视有唯一真理而拒绝接受别人所说的真理，这些主义、这些宗教、这些党派都是对人类大家庭有害的，都应该拒绝去接受和加以严厉的批判。现在很多基督教徒都认为自己得救，别的宗派不能得救，天主教也不能得救，外教人更加不能得救。这种想法是远远远离了圣经的精神，更加跟这个人类救主我们的天父的那个旨意相违背。我们的天父好像天上的太阳，光照好人也光照不好的人，降雨给义人的田地也给恶人的田地，这是个大公的天主。这个大公的天主跟这些狭隘的信徒是不相容的。第八，如果我们要与不同意见者做有意义的对话，必须怀有正确的态度。在这方面，教宗保禄六世提出的原则就是坦诚的讲，谦虚的听，就是不怕清楚直接讲出自己的信念和立场，绝对无需妥协、隐瞒或者表现得犹疑不决，但同时也应以开放的、没有偏见的、没有成见的耳朵和心灵去聆听对方的说话，做到好像庄子所说的心哉守哉的哉，心哉。庄子说无听之以耳，因为耳朵会听错，而听之以心。他进一步说无听之以心，因为心也会有偏见，而听之以气。他进一步解释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就是心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呈现，没有预定的假设，以绝对的虚怀若谷去迎接新的思想、新的观念。虚而待物就是心哉。我们领圣体要守圣体哉，我们听人讲话也该当有心哉，坦诚的讲，谦虚的听，谦虚的听就是心哉。当然父母要教导孩子用心去聆听，但父母也该当努力去聆听孩子的话。第九，有建设性的对话是基于下面的一些假设。这里有几个假设，假如我们认同这些假设呢，我们就会跟人有建设性的对话了。这假设有五点。第一点假设是每人都拥有一些真理，但没有人拥有全部的真理。同样，每一个宗教、每一个文化、每一个民族都拥有一些真理，但没有任何一个团体、任何宗教拥有全部的真理。当我们说基督的宗教或者天主教拥有全部真理的时候，那是在客观上说，但是这些全部的真理，首先我们这些人从教宗到每一个教友都未必能够完全明白 每一条真理，也不能明白每一条真理的全部的深度、广度跟可能性，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尽管我们有全部的真理，我们对这些真理的了解也未必完整，未必完全。所以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每人都拥有一些真理，但没有人、没有宗教、没有团体、没有民族，甚至全人类都不可能拥有全部的真理。第二，真理有很多层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所包含的角度越多，对真理的了解也越全面。刚才我们说我是一个神父，我可以向基督教学习圣经，那就是说我除了从天主教的角度去看圣经以外，我也该当学习从另外一个角度，基督教的角度，甚至一个无神论者，他们怎么样看圣经，他们怎么样了解圣经。当我知道他们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圣经的时候，我对圣经的了解会更加全面。所以要真理的不同层次我都要去接触。第三点，真理经过实践和再反省以后呢，会变得更清澈、明朗、具体，也较易被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所触摸。所以真理不单单要明白，也要生活以后要反思，力行方有真知，力行方有真信，力行以后呢，生活以后呢，实践以后呢，真理在我们面前就变得更清楚更具体了。第四，真理越交流越能够发掘出它的深度和广度，也会使它的内容更显丰富。所以我们香港有六大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还有孔教，每年除了春节六大宗教一起写一个文告，向那个香港社会拜年呢，说出一些我们的共同盼望以外呢，每年都有一些宗教交谈。这种宗教交谈是有益、有建设性的，很有价值的。认为真理越交流，越能够发掘它的深度和广度。第五，坚持自己拥有真理，不肯聆听不同见解的人，最终会出卖真理，或者自绝于真理。坚持自己拥有真理，不愿意聆听，不愿意接触的人，这些人会很容易出卖真理，自绝于真理。所以我们天主教在梵蒂冈大公会以后，我们肯定自己有几点。第一，我们是罪人的教会。第二，我们是旅途中的教会。第三，我们是一个不断要迈向真理的教会。还有，我们要不断的自我进化。我们要自我进化，我们要迈向真理，我们好像在旅途中一样，而且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很多偏见。从小教导我们的孩子，告诉他们这五点啊，我再简单来说一次。第一，每人都拥有一些真理，但没有人拥有全部真理。第二，真理有很多层次，可以由不同的角度去了解，所包含的角度越多，对真理的了解也会越全面。第三，真理经过实践和反思以后呢，会变得更明朗、更清楚、更具体。第四，真理越交流越能够发掘出它的深度和广度，也会使它的内容更显丰富。第五，坚持自己拥有真理，不愿意聆听不同见解的人，最后会出卖真理，或者自绝于真理。最后一点，如果要在家中孕育大同理想，那么家中就应该洋溢着讨论分享的气氛， 大家可以自由地表达意见，人人会欣赏不同的见解，而且不同并不阻碍沟通，反会刺激沟通，激发好奇，带动分享，最后让人人的思想更开放、更成熟、更丰富，而错误思想也会在这样的坦诚交流当中不知不觉地自自然然地获得纠正。我们更加要让孩子经验到，尤其是在激烈的争辩以后呢，也绝对没有损害亲子之间的感情，两夫妻在激烈的辩论以后依然可以和好如初。那么我们的孩子就可以在具体的生命当中学到，我们可以争辩而不伤感情，吵架而不伤感情，吵架不过是激烈一点的辩论，不过是激烈一点的分享，我们可以讲出不同的意见，我们可以吵得脸红耳赤，没有关系，我们是在讲事情而不是讲人，是对事而不对人。我们必须从小学习到不同的意见可以引起分享而不必对立，更加不必伤了感情，好吧？假如我们这样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呢，就会有一种大同的胸襟，而且有能力跟不同的意见的人平安的、快乐的、和平的对话了，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